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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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
师父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大乘佛教里面的原始般若的部分。那我们早上进行到第十一页，关于原始般若的法门里面的佛力说。那所以在原始般若经，它的一个教学，它还是重视自己的力量。好，它虽然提到这个佛力，但是它基本上是法相力啊，它是佛力，它基本上是法相力在这边啊。所以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所谓的佛力加持啊，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当然，如果大家以后在读这个般若经，这但是原始般若的一个佛力说，但是这个原始般若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啊，被攫取出来的小品，对不对？如果大家在读这个小品经，读到后面的时候，它也谈到佛力，那你后面的佛力就跟这边所讲的这种文字叙述就不一样了。那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是不是矛盾？会不会？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导师说这是原始般若的佛力说，到下品般若的佛力说，它可能就有他力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了。所以整部经它有这样的一种不一样，所以导师他把它区隔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佛力说还是属于少数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或是能够受益的一个方法。那一般还是需要真的去摸摸头啊，佛来摸我们的头等等之类这样的佛力。所以在下品般若，是不是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你这个佛力说的一个探讨，也是八千颂般若经。那这篇它是一本论文啊，它花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考究啊，从这个小八千颂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关于佛力的一个文啊，从前后文脉各种版本藏文梵文的一个比对啊，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八千颂的佛力说是他力这样子。对，那在他的，因为他本身他是跟导师是有关系的人，他是一个出家法师。那在他的前言就是说，他发现他的研究跟导师是不一样的，然后内心非常的恐惧。那其实那时候因为师父还小了，就是刚出家不久，那也读了之后，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不需要恐惧。因为导师已经讲是原始般若的，但他把整部八千颂看成是一部，所以他就大家听得懂嘛。这般若八千颂，也就是下本般若经，它的佛力说，在一开始的部分它是自力的，但是到后面的话，它就有他力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而且这个小品如果是以这个鸠摩罗什的一本是十卷嘛，初分可能只是一卷不到的部分，后面九卷全部都是他力，所以他这样整个考察下来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这般若经里面的，特别是八千颂般若经的一个佛力是他力的一个思想，而不是导师所说的这种自力的一个思想。那基本上他们就没有把导师的话看清楚，导师是说原始般若就是初分那一部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后面是他力也无妨，是 这时候导师说，原始般若经的教学，它是自立的佛力说。好，那在第九段总结这边呢，那我们就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就是原始般若它是深彻悟入的一个法门，那一般人所难以接受了解的，所以在初品一再的说，如果闻这样的一个教说，不惊不怖不默不退，若是这样的人听闻这样的教说，有这样的一种镇定的话呢，那是不离般若波罗蜜行的修行人啊。他这个的导师竟然用什么什么的，他其实是什么的修行人，简略了啊，简略那个名词啊，那是住不退转地的修行者，是以从诸佛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修行者。就是说，如果能够不惊不怖不退不默的呢，那他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大家有没有惊怖？有吗？有没有退默？都没有嘛啊。那大家是不是这个住不退转地？不过他后面有讲，就是说，对初学来讲，他也可能接受，但是因为是有善知识在旁边引导，啊，所以可能因为这师父跟你们讲，所以你们不惊不怖不退不默，所以还可能还不是这种住不退地。不过这样的文字，导师是把它当作一种反映当时的一种情况的一段文字，大家明白吗？这虽然是经啊，虽然是经，但是它反映是当时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很多人听了都害怕，而且都有恐怖，啊，也会退默，就是不愿意去学这样子，这是大部分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真的能够有这种不惊不怖不退不默这样的情况的人呢？那他程度是非常高，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那么早以前闻到这种教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听习惯了嘛，中观般若都已经熏习很久，而且有善知识给我们善巧的说明，在当时这样的教导一出现的时候，事实上是很本来不是在阿含经就是说这个正法要嘛，都是说有这个菩提是或者是涅槃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嘛，然后到般若经跟你讲说涅槃也如幻如化，那我修行要干嘛？所以这个是非常的 shock， 令人震惊的。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情况，能够接受的还是很少的，跟传统的佛教界的一个教导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很容易让人家误会，那这样的身法也是少数人所能得的。那这边也引了一段经文，那这边也就是说明说他是不是很多人能够得这样的一个法，或是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法。好，那最后这边呢，导师说这个，所以这些经文一直都谈到这个阿比拔智或是不退转菩萨，所以导师在最后的这边就谈到，这是着重不退转菩萨的一个教学，就是原始般若的法门，所以说是深般若波罗蜜，这边大家可以把它做一个注脚，原始般若的法门啊，这边所说的是深般若波罗蜜，这个是是此的意思啊。应于阿比拔智菩萨前说，世人闻是，这个是就是此，闻这样的法呢，不疑不悔啊。所以在这原始般若，基本上它的一个当机重是什么样的程度？ 不退转不散，不退转不散。那在第十二页这边，也前面有谈到说，原始般若是专体甚深般若波罗蜜的，不说这个布施等波罗蜜，就是它是只是在整个教学里面，它只提般若波罗蜜，不提其他五度啊，布施等波罗蜜，它这边都没有提。那原始般若是专体般若波罗蜜，是众与不退转为二乘的菩萨的生物无生，所以这样的法门就有的它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啊，对象是不退转菩萨。那他不说这个布施等波罗蜜，因为已经是那么高位了，不退转了，所以只是专提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啊。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原始般若法门的一个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下品般若法门。那下品般若法门，它是继承佛法自证的特质。也就是继承这样的一个修学进入清净善友多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那闻思修为方便，所谓方便就是方法，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的修行作为方，达到这个体悟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方法次第。那要他说不但住休息相应，你要不离般若，也要思维观察、听闻、读诵、受持等等这些法，这些在这个原始般若是没有提到的啊，所以整个教学的一个内容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下品般若，所以导师就把它区隔出来。那在下品般若的一个教学内容有一些新的趋势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里面谈到了般若波罗蜜的尊重供养，它是胜于对佛设立的一个供养啊，那这个表示了这个对法的一个重法而不重这个佛的设身设立啊。那里面也谈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原始般若大概主要的对象是阿比八智菩萨啊，但在下品般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般若法门所摄化诱导的当机众。那也就是信受修行般若波罗蜜的一般大众啊，所以他的当机众也不一样。所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就谈到深深的般若波罗蜜法门，要劝发一般人来信受，他并不容易啊。所以除了适应当时写经的风气，以读、背诵、书写、供养经卷为方便呢，更广说这个现世的功德，以适应一般的宗教要求。在下品般若就会说，哎，你如果这个写这些经啊，哈，你的功德会胜于这个供养舍利，就是鼓励大家来学习般若经，来写般若经，而不要去这个舍利堂那边去恭敬供养这样子。好，那这是新的一些内容。那在教学里面呢，他就会提到以读诵书写供养，他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样的一个教学教导呢，来激发学习者的一个信心。今天师父跟大家讲说，这个来听佛法没有任何功德，大家还会再来吗？也会啊，那你们是立根啊，一般都要说要有功德才会乖乖的再来，或者是说哎读某一部经还有好的，有很大的功德，那大家才会去 去学习哈。那这在般若经里面，就会有以这个因果业报观念来诱导诚信修学。那就是说读诵书写等有不思议的功德。那相反的，如果对般若法门不信怀疑的，那会有过失。那在经文里面谈到这个罪恶比忤逆重得多，那这边是不是要提一个观念，就是在经里面在讲一些内容的时候，那它有时候它是一种所谓的对治法，或者有时候是怎么讲，劝人生善的一种善巧方便，它不一定是就近说了，它可能是一种全说，全大家知道吗？善全方便的全啊，所以大家就那这样，当然对般若法门怀疑毁谤的罪恶比忤逆还重得多。他当然有可以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一种就是，他是因中说果，因中说果就是说，如果不信般若波罗蜜法门，那你就会有种种的过失开始产生，越滚越大，如滚雪球一样，最后呢，会造出更很多重大的一个恶业，那这样子会，所以这个罪恶是比忤逆还严重，明白吗？因中说过，他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一种，劝导大家不要去毁谤这样的一个法门。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目的在里面。那在第二个圈里面就谈到过去听闻而舍去的，这一世也会听闻而舍去，所以这个会变成习惯了，所以大家在学一个法，特别是般若波罗蜜，不要这个学到一半然后就不想学，这个会有这个恶性循环，所以会有疑，会有不信，都是过去的一个习惯，所以应该听闻问义，信解，不疑不悔不耐。那所以这一段主要的目的要说明，就是说下品般若它是以因果业报观念来诱导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诚信修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老师说这是般若的生物法呢，通于潜意普及的一个方便，本来是一种甚深不退转菩萨才能够学习的，现在施设这样的一个教法，让比较这个初级的一个的人呢，也能够进一步学习。好，那再来就谈到下品般若呢，就是少谈理论而多用譬喻。那这边在第十二三页里面就举了很多的譬喻，那这边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菩萨观空而能够不正，如这个勇健者率众脱险，鸟飞虚空，或是射箭不落。什么叫射箭不落呢？就是说我们箭射上去，它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降下来，对不对？那继续射一把箭又把它顶上去，就射箭不落。也就是说菩萨观空能够不正，以不正的话才不会落入二乘的果正，就上去不会掉下来，是观这个观空就如同箭射向虚空这样，也不会堕。菩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方便力，这个是就是用了非常多的一个譬喻来说明事情就比较少用谈理论，在关于这个教学的一个对象教学的对象呢，这边可能大家要补几个字，因为这个是剪辑 编，就是导师在不同的文脉里面把它剪辑的，所以有些字没有在里面都不容易懂。那般若的普及流行人皆信受般若波罗蜜的，那扩及临近般若现证不退的这样的人是九行菩萨，就是说之前的一个对象呢是什么不退转菩萨，对不对？那现在他的对象可以扩及九行的菩萨，还没有达到不退转，但是他是九行的一个菩萨。如下面这一段引文，他说：“若菩萨摩萨能信解深般若波罗蜜，当知是无菩萨如阿比八字，还没有到阿比八字，他只是如而已。”为什么？因为如果人过去不久行般若波罗蜜者不能信解，那能够信解呢，他一定是久行的人，等等，就是经文有这一些内容，所以导师就谈到，就是说他的一个当机众呢，他就扩及到这个久行菩萨。那什么是久行菩萨？就是久发菩提心，于诸佛所久远修行。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成圣，对不对？那有些人就会很这个怎么讲 regret 后悔，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没有好好修行，那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没有闻到正法，所以就觉得好像非常的一个遗憾这样子。那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激励修行的一个观念。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大理菩萨修行的这些过程里面，他要遇好几亿的佛最后才能够成，大家明白吗？就是他要修行要遇到好几亿的佛侍奉佛这样子。所以有或许有些人说，当时那个师尊在的时候没有在他面前好好修行，所以现在还在这边学，也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是不是觉得这是很有激发鼓励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当有佛的时候，当时我们可能也在灵山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场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成圣啊，成贤这样子，就觉得很遗憾啊。但是如果就是看这个菩萨的一个修行过程，其实他要遇好几尊佛的啊，好几亿呀啊，所以他是于诸佛所久远修行多值善根的菩萨。那这也是能够信解修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所以虽然大家若以刚刚原始般若，就是说能够信受般若它是不退转菩萨嘛，那这个九行般若九行的菩萨他也能够信解，在下品般若的一个教学里面他也能够信解。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这个遗憾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长远要修行的，只要我们把握我们这一生这一世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过去心不可得嘛，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所以也不要再有什么样的这种遗憾，就勇往直前这样就好了。好，那再来就谈到，在《香品般若经》也提到，心学菩萨他也能够学习啊，所以就广纳啊所有的这上中下根的人啊，这边有谈到。那心学菩萨他一诚然就是不容易信解般若波罗蜜，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啊。那在《般若经》下品。下本般若经里面有谈到，心发一菩萨若闻 四说，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将无，难道不会进步退没吗？啊，那佛就跟须菩提讲说，如果先发愿菩萨随二知识，就这个知识就是朋友的意思，啊，就是他所跟到人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朋友或是老师，啊，那他当然会进步退没。若随善知识闻是说者，则不惊不退没。所以，下面还有一段引文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初学者修般若波罗蜜，善知识是必要的，善知识是必要的。如有善知识的一个教导，初学者他也能够信解般若波罗蜜的。那善知识以外，善男子、善女人来听闻、读诵、书写、供养，如说而行，还能够得到这个诸天的护持、诸佛的护持，能够不受恶魔的一个扰乱啊。就是在下品里面也谈到这样的所谓的功德啊。如果我们能够来学习《般若经》，读诵、受持、书写，这边有人诵《金刚经》的，对不对？没有，啊，有人诵心经的嘛，大部分，有人诵小品般若经，啊，时间有点长，哦，没关系，大家有空可以读了，啊，读诵，啊，或是书写供养等等，啊，或是照着里面的这个教学去做，叫做如说而行，啊，那一经的一个说法呢，他能够得到诸天的一个护持，诸佛的一个护持，能够不受恶魔的一个扰乱。好，那这边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认真修行的时候，那诸天就会来护持啊。这个跟我们去求这个诸天来保护是不一样的观念，大家懂吗？所以导师有提到，就是在早期佛教，哦，或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里面，对这个跟天，哦，的一个关系呢，都是他们主动来护法，哦，只要佛弟子认真修行，那他们都会主动来护法。但在后期慢慢慢慢就变成要去求他们来保护，哦，所以整这样的这种修行的一种观念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就变成大家不努力就靠用求的了啊。所以以般若经的一个立场来讲，大家应该要努力去修行啊。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受到一些这种灾难恶难啊。那当然有时候不是说学了就没有，大家明白嘛。有些人就曾经师父有听过一些居士们就是说，这个经说我只要读几遍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啊，周遭不会遇到地震的灾难等等之类的，那偏偏他就遇到这一些，那他就说，师父，那我怎么能够相信这部经呢？那师父就很为难啊，怎么样？
念
得
不够虔
诚，啊，念得不够虔诚，这个不能
打妄想，再念。
对，这当然有可能，那是不能去伤害他，他已经那么苦恼了。不要看人啊，有些人是刚强难调，但要需要这种对治，哦，就是你念的时候都没有认真，哦，心不诚则不灵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啊。在《金刚经》里面有讲，《金刚经》讲什么？来，刚刚举手的那一位，就是诵《金刚经》，如果还遭受到人家的毁谤啊，
以色见人，以音声求人，
是
不能见
人。对，他说，如果诵《金刚经》，应该功德很大，但是还受人家毁谤，那这时候我们要自己知道。本来我们可能要多恶趣的，现在只是被人家毁谤，重报轻受，大家明白吗？啊，哦，所以就是我们要去转这个念啊，不要觉得说，哎， 送的就一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过去的一种条件大家都不一样嘛。那一般经里面讲就是说没有重大恶业的人送了就应该会有这一些功德，没有这一些灾难。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过去的恶业真的是很重，那今天送的经只是小小的受到一些灾难，他已经是重报轻受的。好，那这是有关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得到诸天的护持额外提到，就是说让我们的修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去修行，然后就会能够得到一些所谓的护持或是佛的加持。那其实这一些从这个佛法的一种因果观来讲，是不是真的一定是佛菩萨的来加持呢？有时候不一定，但是透过这个佛菩萨这样的一个境，让我们心产生这种善的一个 quality，大家如果读过成佛之道的话，就是说这个烦恼能够有什么作用？烦恼有两个作用嘛，发业跟润身嘛，那发业主要是发恶业，润身就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流转这样，轮转。所以其实这样的概念，如果大家能够应用的话，就是说，那恶的业它会招感，不断的招感这种恶的相关的这些事物来，就是说当有这个烦恼造了恶业，它就招感相应的一个果报，大家明白吗？比如说有些人他平常不会去 casino，那天突然心情不好跑去 casino， 然后结果发生枪击，结果就死在里面，他就是那个烦恼一驱动之后，就导致他去一个他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所以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但如果他能够没有这样的烦恼升起，是一种善的一个心经常保持的话，他基本上他能够远离种种的这种苦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去到一种跟灾难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场所，大家明白吗，只要能够经常保持这种善的一个心呢，不要有烦恼的一个干扰，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招感这种福业了，因为我们过去有造恶有造善嘛，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烦恼相应的时候，恶业就会成熟，对不对，跟善的这个心相应的时候，善业就会成熟，所以我们尽量去感召善业来成熟，那恶业就会慢慢的远离，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说什么保护，只是说我们过去的善业，因为这样的缘故成熟，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业呢，佛菩萨也帮不了我们，这个是很多经论都是这么谈的，只是说透过佛菩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让我们能够升起一种善的一个心，招感过去的一个善业的一个结的果报，那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佛菩萨来加持，那这集说里面就谈到这个声色的波罗蜜法，不退转菩萨、九学菩萨，他都能够学，还有初学都能够学，那这是般若法门的一种广大流行，这样的情况呢，那般若法门就广大流行起来，那这是下品般若所说到。所以说这边谈到这个不退转菩萨、九行菩萨、初学菩萨都能学，那里面带有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导师把这样的一个文字除了是一种经的一个教导以外呢， 他也把它看成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初学的人也都能够学般若法门。好，然后再来谈到这个般若法门对声闻行者的一个态度。这边有没有专修声闻道的？有吗？没有啦，都是兼修啦。
兼修，
专修跟兼修也没有兼，就是说就还也以这个声闻道来作为这个菩提之粮啦，我应该这么讲。因为师父
是一个根本吗？
对，是根本，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有些。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因为师父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经验，下面要谈的有些就是会比较伤感情的话，好，那就要先了解一下，免得就是有这种这个听得不欢喜，好，那我们也有一些过失了哈。大家知道《法华经》一开始有一幕。就是佛不是放光吗？放光完之后，就有五百这个啊真上慢人，那个法华经是讲真上慢人啊，就离开了。那佛陀就也没有劝他们就要留下来啊，就是说就让他们离开，对他们也比较好，因为在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会让他们听不习惯这样子，所以看过这样的一个经之后呢，所以有时候师父在台上在讲课，看到中间有人跑出去，师父也能够安然处置，这可能是对他们比较好了，但很多人都是去上厕所比较好，有时候课是一个半小时的，那有些。比较上年纪的老人家，一个小时就要去一次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会谈一些啊，半小时
可能就要去。
半小时，那是更冷，因为身体不好。OK，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般若法门对声闻行者的一个态度。那。第一，基本上他还是尊重的啦，他认为声闻圣者的证悟，他是不理菩萨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知道吗？大家学过大智度论，那时候就简单讲，就是忍就是一种确认，对一种对某种事物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肯定确认啊。对什么样的事物？对无生法，啊，什么是无生法？无生法就是涅槃，好，那就是对于涅槃能够有深刻的一个确认，叫做无生法忍。这边讲一个笑话，就是这个无生法忍，师父就讲说，它是一种对事物的一种深刻的一种确定。那什么是无生法？下面就有人说，是不是无生老母外道这样？就说不是啊，无生法是指涅槃啊，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法嘛，所以就只取前面的无生啊，不生啊，当然不生就不灭了嘛，所以无生法忍就是声闻的证悟呢，它是不离菩萨的无生忍，与菩萨有相同的一分啊，然后。这个关于这个能信受般若的人呢，他是具足正见者，是以见胜利的人，也就是出国以上。那四果圣者不离无生法忍，那当然是更能够信解般若波罗蜜了。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声闻圣者他的所证的内容，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含容。这样子，那这样也表示不信般若波罗蜜的人，他绝对不是圣者，啊，这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啊，或者自以为是的一个真善慢人，或是恶魔所化受恶魔所惑的人，这是从这个肯定中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就 就是肯定声闻圣者他所证的体证呢，也跟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的一分啊，般若波罗蜜的一分啊，那也有贬义的一个文字在里，所以他有尊重也有贬义啊。那说到般若波罗蜜，传统的声闻行者就以声闻的观智为般若波罗蜜。那在经上有说到，朱比丘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传统这样的观无常、苦空无我，哈、哦，这个这样呢，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它只是一种相似的般若波罗蜜。那气，然后再就是有些菩萨呢，菩萨行者他重视声闻经典，想在声闻经法中求佛道，哦、如小品般若经卷里面。卷五里面说，这样的人呢，就譬如这个，大家家里有养狗吗？有狗应该是跟主人要食物嘛。但是这边说这个，在声闻经典求这个佛道人，就如同被饲养的狗，他是跟仆人要食物，仆人不一定有食物给他了哈，应该要跟主人要。这个作物者就是仆人的意思啊。那当然，是会有菩萨这个舍身般若波罗蜜，凡取声闻辟支佛经，求萨婆若。那在般若经里面说，当知是为魔事啊。魔事它不一定是邪恶的啦，啊，它也可能只是说，它是一种跟般若波罗蜜不是那么相应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小品这是下品般若经啊，就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菩萨他不能只是局限在声闻经里面啊，他还是要学大乘经啊，因为声闻经他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虽然用这个大乘三心去修，也是菩提分啊，菩提分五分法，但是它还并不是全部，大家明白吗？它只是菩提分法的啊，就是助菩提的一个道啊，但它不是全部，它只是部分而已。这应该是般若经要表达的。那对于传统佛教采取的尊重又贬义的立场，不但维护般若法门，那也有诱导声闻修学般若法门的一个意义啊。这是导师的一个解读，有些人看人根本就不想学啊，因为批评我，所以但是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尊重又贬义，他可以维护般若法门的一个啊尊贵，那也能够。或者是维护般若法门的一个殊胜，那有诱导声闻来修学般若法门，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再谈到这种，第五段就谈到对中般若法门不正确的修学，哦，的对种种对般若法门不正确修学的一个偏差，哦，那所以这些我们要特别去留意。就是说，我们要留意有没有这一些偏差，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求成佛道的，哦，是菩萨。那有菩萨，不知不见般若波罗蜜的，哦，就是说，就发菩提心，但是却没有学般若波罗蜜，就不知道，哦，那这个。这个是一种偏差啊，那这样里面有的是离般若波罗蜜无方便行谈，就是说他还是修行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等等，但是他这个离般若波罗蜜，所以并没有这种用正确的方法来行这个谈般若蜜。或者有些人会偏重信仰的，因为般若它是属自证的嘛，啊，他会偏重信仰，或者修般若波罗蜜轻视别人， 啊，以为你不配修学这种法门，大家有这种心态过吗？曾经没有了啊，就是说不要去轻视别人，你这种根性去不要随便讲，去修某某法门就好，这种法门对你不适合这样子啊，那这样是轻视别人，应该要鼓励他啊。这个般若是通遍一切的，懂意思？因为你要成佛还是要有智慧的嘛，不管学习什么法门都应该鼓励大家来学习般若波罗蜜啊。或自以为是不退转者，轻慢其他的一个菩萨啊。那或以为我是远离行，是阿兰若行，而轻视这种住聚落的。那这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这种远离其实是心远离，而不是身，哦，重点是在心啊。你如果在这个住在阿兰若，每天在想这个世间的事情，其实心也不平静啊。那如果住在聚落，每天能够心很平静，在法上用功，那这才是真正的阿兰若心啊。这是导师这边有谈到。那下品般若经成立的时候，大乘内部就有这些经历，所以这些虽然是一种偏差经典在提醒我们，哦，它虽然是一个教导，但导师认为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被提出来，相信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大家明白吗？为什么是这几点，它应该就是当时有这些情况，所以在这个经典在编辑的时候就特别点出这一些内容，哦，好。那面对这些种种偏差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呢，哦，那导师说这个菩萨跟菩萨共住，哦，应当相视如佛，哦，就是菩萨跟菩萨共住，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彼此共住呢？其法云何？那佛就说：相视当如佛想啊，就是把大家彼此遇到的时候，应当把对方看成像佛一样啊，如佛啊，那是我的大师，我们同在一寸，共依道行。如彼所学，我亦应学；彼若杂行，非我所学。就是说，当然大家要一起同学，菩萨同学。但是，如果他有些坏习惯，我们还是要检责，明白吗？啊，彼若杂行，非我所学；彼若清净学，应上我若念，我亦应学。啊，就是说彼此要相近，啊，把对方视为像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尊敬，哦，那彼此相互的一个互相学习，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我们一个团体要能够和这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哦，好，然后再来是关于对原始般若法，在下面般若法法门里面还提到为什么原始般若法门专题甚深般若波罗蜜啊，哦，这边他也有做一些解说啊，哦。那第一段呢，就是问题的提出了，就是说为什么菩萨但行般若波罗蜜啊，哦，不行于般若波罗蜜呢？啊，哦，因为你只提这个啊，哦，好像意思就是说，其他般若波罗蜜是不重要的。那在下品里面有说明啊，那他的说明是说，般若波罗蜜，不是佛但赞般若波罗蜜，也不是菩萨不行前五度，而是六波罗蜜中般若波罗蜜有摄导的大用，所以特别提他，哦，特别提他。所以不是没有提，不是说不需要，只是说因为般若蜜它特别的重要啊，所以特别的提。那提了般若波罗蜜，大家就应该知道还有五度要去修学啊，就是 就是举一要什么反三，这边举一要反五。好，那般若为菩萨行的上首，因为布施如这个百花异色，那般若就如归同于一阴影，也就是在生物中布施等都归于无二无别。那在成佛的甚深证悟当中，般若波罗蜜是根本的，是究竟的，所以它就是特别重要，所以只是提它啊。这些种种的内容都是在说明，或者是说在第三个圈就做一个譬喻，它就是说好像这个一间房子啊，那洞是最重要的嘛，洞是什么？
门窗。
门窗，嗯，师傅早上特别去查，因为师傅以前说，哎，你是这个佛教的栋梁，哈，会动的那一根梁。到底动是什么？嗯，但字典里面跟实际可能不晓得是如何。比如说，如果是我们这种房屋，大家有看到那根木吗？那个基本上就是栋，所有的一个架构都是依着它而都会要依着它嘛，要撑着它这样子，以它为中心啊，一切以所有的架构都是以它为中心这样子，这是动嘛，哦，就是整个对，所以它就是依于动以摄持，哦，所以其他的财呢，它就是依于它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在关于这个原始般若只提这个般若波罗蜜，那在下品里面有做一些说明，主要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它是殊胜的、重要的，是一切法的一个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啊，所以专提般若波罗蜜。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段啊，般若波罗蜜的关系，这是下品般若的一个关系。那首先所观境呢，它是以五蕴为所观境啊。那它的性观内容就谈到这个有三类的哈，就如讲义里面讲到这个法相如。跟实际基本上这都是诸法实相的义名，哦，对诸法实相的一个诠释、哦，那这边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实际啦，哦，不是说你这个人很实际，哦，就是非常的务实，不是啦，这个实际它是主要就是这个际就是边际的意思，就是真理里面的最究竟，好，实就是真实，也就是真理的最究竟处，好，也就是最高的一个真理，明白吗？这个语词就这样子理解就可以，所以它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描述，它是最究竟的一个真理，好，真实的究竟处。在这边，它是真实的究竟处，也是最高处，最究竟处就是最高处。那这边有谈到，在般若经当中里面，大部分的一个情形，这个实际是用来说描述二乘的证入涅槃，就是证入实际。那在菩萨修学中是以证实际为戒句的。所谓的戒句就是说，因为证的声闻果，就在般若经的一个系统，就没有再成佛这样的一件事情，嗯，听得懂？就是说证的声闻果，它就不会再成佛了。哦，在般若经里面的教学，可能有些人说，哎，宝华经不是说什么阿难啊，大迦摄都在发菩提心成佛，或者说他们只是在五百，就是五百由旬的一个化程里面， 其实他如果继续走，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涅槃宫殿。那这牵扯到这个佛教里面两大类的经对这种声闻能不能回心向大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师父也不晓得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这龙树菩萨他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你成了佛你就知道了，是现在是不需要去讨论的啊。但是从这个这个佛道难成啊，这样的立场来讲，我们一般都是鼓励修菩萨道啊，不要再这种这个所谓声闻道再转菩萨道啊，在大乘经典都是鼓励直入菩萨的啊，比较不鼓励就是用这种先修声闻道，然后再这个转这个菩萨道啊。那主要是因为在经的一个教学里面有两类不同，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才是究竟说，或者说众生有很多类，有些是这样子不可能，有些是还有可能，就是几率性的一个问题了哈。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大部分都是鼓励植入啊，属于植入。所以这个法相，也就是法性。还有如实际是般若波罗蜜所现观的啊，一切法恒常不变异的一个真相啊。那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个恒常，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语词，它有时候它是用来说明而已啊，因为它不生不灭嘛，不生不灭就没有这个变化。啊，如果因为不生不灭，它主要是用遮权有没有？它不生不灭，那有一种概念就是，那它就不是会有变化，就本来就如此的。它不是说我们昨天还没有是这样，今天才变这样的。诸法实相它是法尔如是嘛，哈，本来如此，它不会因为这个岁月的一个老去，那它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用这种比较正面的语词来描述，但它并不带有这种常见，大家明白吗？它只是一种语言的一个施舍，语言的一个施舍。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约究竟解脱，约究竟解脱，那在第十八页这边就谈到，就是 OK, 好，那我们先下课好了，待会再看这一段。好，我们下课十分钟。